很少人不感叹时间过得太快。然而在古称神州的中国大陆，却有这样一群人，这四年来苦心经营每一分每一秒，付出一切心为捍卫他们信仰的修炼者。1999年的4月25日，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一起令举世震惊的法轮功学员上访国务院建港办的事件，一时间法轮功名闻遐迩。此后中国政府倾尽所有的力量开始镇压法轮功，使之法轮功成为众矢之的。如今法轮功已经走过了四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动荡，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消息随时有所闻，然而全世界的民众和舆论却勃然发觉，法轮功虽然没有如中国政府当初所预期的在极短时间内就被击溃，反而呢法轮功却在全世界屹立不摇。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今天特别直播了这一集节目，访问当时参加四二五上访的群众以及四二五打压后而走入修炼的法轮功人士，既由他们的亲身经历让我们一窥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始终剑拔弩张的原委以及四二五的真相。听说您也是参加了当年的四二五北京妇幼节的上访，那么您是否谈一谈您参加上访的动机以及原因是什么呢？
四二五的一个直接的起因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何作修，他在天津教育学院的一篇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少年不宜练法轮功，就何作修写的这篇文章与事实出入非常的大，当时学员看到以后呢，觉得呀这跟实际情况非常的不符合，所以就去天津教育学院反映这个情况。学员呢就是一方面呢到教育学院反映，后来呢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呢，就到天津的相关的政府部门去反映，而且呢后来呢就是他们还出动天津的警察抓了45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一名是李小妹，是北京区的学员。当时呢就是得到的反馈呢是是我们这里解决不了，你可以到北京去解决。
您是说当时到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是政府官员的意见？难怪。那么当时您是在哪里？这么多人是怎么得到这一消息的呢？
不只是这个事件了，其实有更深的原因了哈。实际上1996年2月在北京晚报那个法轮功的这个书籍转法轮被评为最佳畅销书，但是到了1996年6月的时候，新闻出版署查禁了这本书。到1997年、1998年，公安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搞了2次大规模的那个调查哈，其中呢，有这么一次是1998年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文件，提到就是，要找到这个法轮功违法犯罪的证据。那也就是说呢，当时呢他并没有这个我们法轮功学院有什么违法犯罪的一些证据，但是呢他已经先定了罪了，就说你违法犯罪然后再去找证据，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因为中央呢，因为那个北京他的这个公安系统呢，他发现了这他有了这样的一个命令下来呢，那等于是到了地方上呢，那就执行起来就更离谱了。那所以呢在很多地方呢相继就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学员练功的时候有去滋水的，那么有的地方呢他就是把我们学员拘留的甚至罚款的，然后他们也讲了中央在查你们呢。所以呢这样呢学员在各地的练功的那个情况呢，一个和平的练功的环境就得不到保障了。
那么照这样说，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了。好，那我们呢来看一看到了北京之后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是一种什么情况？就是没有任何人组织，也没有任何人管，可是我们自觉的就是站得非常安静，就是一排一排的那么站着。而且中间的那个当时那个府右街的那条路啊，它是那个有一条盲人路，我们说一定要把这个盲人路给留出来。那么因为他盲人这个走路不方便嘛，是吧，所以我们就是而且马路上一个人都不会有，就都站在人行道上面，大家都是静静的在那站着。 那么后来呢，就在九点过一点的时候吧，朱镕基总理带着几个人就从中南海那个门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很高兴，但是也很平静，就鼓掌欢迎总理出来哈。当时总理呢也很高兴，就是跟我们一一握，就是他周围的人呢握了手。当时我看见了，我虽然离得不是说很近，但是这个场景我是看得很清楚啊。这样的话呢，朱总理当时说呢，我跟你们这么多人谈也不好谈，是吧？你们派几个代表来，那当时可能就选了那么四五个代表进去了。进去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等，最后到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吧，终于就是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协议。那么就是，那就说要天津要放人，那么就放了人了。朱总理他这么讲的，我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哈。他说就是说，因为现在练法轮功的人呢，假如说有一亿人的话，那么一个人为国家节省一元人民币，那么这一年就是一亿元人民币。
法轮功学员秩序井然地完成了和平上访仪式，据说他们当日的表现留给世人相当深刻的印象，着实是令人羡慕。因为没有人听说哪一个团体能做得这么好。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西方媒体也在现场做了详细的报道，说这是一次被动和平的聚会，大量的照片和录像也证实了他们的描述。这是否此后种下了镇压的根由呢？那么为什么中共高层当日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善意响应，一日呢却马上改口，声称学员是非法结社，前功后居，令人不解。您认为
这个呢，实际上和张泽民他自己的妒忌心他自己一种很深的这种妒忌心是分不开的。其实呢，在1999年2月的官方的内部的统计，当时练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当然了，就是到镇压以后呢，官方呢特地把这个数字一降再降，因为呢他不愿意让人感到哈，他是镇压的是这么大的广大的一些练功群众。法轮功学员的人数是在短短的10年间是7000万到1亿。这样的情况呢，所以呢就使得江泽民呢就觉得这么多人在练功他的一些妒忌心呢就产生了那样的想法，就觉得这个会对他竞选怎么样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呢，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根本都不会对这些政权感兴趣。包括我们今天在讲座这个像中国人哈，包括世界善良的人在讲真相的时候哈，我们也只是讲，我们只是练功哈，我们在做一个好人。那么这个功法它这么好哈，但是呢，在中国这样的打压是不对的。我们呢一再的呼吁呢，就是要停止这场镇压。但是呢，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去对这个政权所感兴趣的。但是作为对于江泽民来说呢，他呢不这样考虑，这是造成这个日后镇压的一个真正的原因。他不是讲吗？就那个叫做秋后算账。所以在下午之后呢，他给这个一些军方的一些人士写了一封信嘛，提出就是要秋后算账。那到了后来到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呢，到了720的时候，他们认为就是各方面机会都成熟了，所以就开始了这个大面积的一种镇压，大量的抓捕了法轮功学员，包括那个对法轮功学取缔呀，包括一些迫害呀，全都全面的开始了。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了425的节目，以作为法轮功学员不法的证据。节目的内容呢，据说有移花接木、剪接拼凑之嫌。那么如何证实呢？我们看一看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我们在看那个中央台播出的425那个情况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播出的是一大早，早上3点多钟嘛，是我们学员乘的第一趟，乘的 bus 到达了这个府右街这个附近哈。当时整个你想凌晨，他把这个镜头，学员下这个车的镜头他都拍到了。实际上哈，学员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而且呢，他们都事先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整个呢就是一个圈套，这个圈套呢，它是就是包括在天津哈，登出这篇文章，再包括呢到了这个被让你告诉你让你 让你知道，就是说这里解决，天津解决不了，你可以去北京。那么学员到了北京去上访呢，他整个他又在监控着你们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那他呢，武警呢又引导学员，就是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包围状，当时成为这个所谓的这种环状，那实际上呢是罗干他们的一个圈套了。当时呢早上呢就有人就看到，就说武警啊，他引着这些学员呢一边从东一边从西哈，这么走过来，成为了一个这种环状，这样呢他为日后的他的打压法轮功制造他的借口。就是随着事态的一步步进行啊，就是大家就把这个事情就经过就看得更清楚了嘛。
不管怎么说，这四年中国政府因打压法轮功而使法轮功是名噪一时，而今世界上各国修习法轮功者不见其少，是愈见其多。现在法轮功学员已经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各种族、各种文化背景，其中很多人是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科学家、工程师、教授，或者是在读研究生，以及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不分种族、肤色，法轮功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那么究竟大陆当时的舆论工具是真还是假？为何仍有大量的民众不被动下于镇压而投入到修炼中来呢？这是所有关心法轮功的朋友所乐于知道的。那么我们呢就来听一听现在美国贝勒医学院从事医学教学和医学研究的医学专家博士封立理教授，以及德州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总裁夏阳先生，他们是怎么讲的。夏阳先生，听说您当时是看了425法轮功学员上访国务院信访办的这一条消息而走入法轮功修炼的，那么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引起您想修炼法轮功的动机是什么呢？
那么我是1999年到了美国以后呢，就一直生活啊工作啊都很紧张，所以呢基本上不了解外面发生的任何情况。99年4月27号，我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了一张照片，然后呢是英文的报纸，就说是有法轮功学员到这个中南海去和平请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法轮功。那么在当时呢那个英文的翻译啊叫做 Law Will， 所以我当时还没明白那是法轮功的意思啊，还不知道应该把中文翻成什么。然后呢第二天呢我们就到中国超市去，当时我看了这个照片以后呢，我就觉得非常惊奇，就是说这和因为我们是文革过来的人，经过上山下乡，经过农村锻炼，后来70年考了大学，那么就是说也经过各次就是学生运动，包括45运动啊64啊这些都经过，那么特别是89年的64，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就是说有很多学生一腔爱国热情，那么在天安门要求民主，但是呢就是这次我们看到的照片呢却大不一样，就看上去这些参加这个就是在中南海，后来就听说是信访办了，去的这些人呢都是中年或者是中年以上的，看上去呢就是说属于这个中国这个社会最中间层的，也是最社会最稳定的一批人，就是这批人应该是有家有小，所以呢不是说那种就是随便能放得开就能够去争取什么运动的人，所以一看以后呢我就大吃一惊，我说这不一样，这批人不一样，就为了弄明白究竟为什么这么大一群人到天安门去或者是到中南海去，不管到哪里吧，就是向中国这个政府提出来要求一个最基本的人权，而这个人权在中国呢是很少有人去争取的，是作为群众去争取的，能够让10000人上这个向中国政府要求一个基本的人权，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好奇，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然后呢我们几个人呢就一起到那个中国超市去，当时把中国超市能买到的所有的中文报纸全都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研究了一天以后呢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 这个是最最最最了不起的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最了不起的一场群众性的运动。那么这场运动呢，不是为了争取任何权利，不是为了分享任何权利，而是争取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人权。当时呢，因为没有看过其他任何的书，只是从报纸上的一些简单的介绍来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找到了当地练功点，然后呢就看到了这个转法轮。当地学员就介绍我们看转法轮，看了以后呢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修炼。那么从此以后呢就走上了修炼的道路。
那么你们是怎么样看待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这个宣传？他们难道就没有造成您修炼法轮功的障碍？原因是法轮功后您所见的和当初您所看到的中国媒体的宣传是不是一回事呢？
我修炼了以后我自己开始体验，因为任何一个人当他跟你宣传或者是讲一个什么理念的时候，那只是就是在没有实践的情况下的一种就是别人的看法，或者是这个宣传机器的看法。所以说你要想真正的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的话，你最好是亲身体验一下。所以在短短的，我当时就是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发现我彻底变了。我原来是一个就是非常要强，而且经常把自己的压力还和我底下的人分享的这么一个人。我对人很苛刻，而且呢也是就是非常紧张的一种类型的人。大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的为人发生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变化。我知道就是如何善待他人，而且呢还体会到了一种就是由于轻松而带来的一种从容和这种自在。这一点呢在现在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想到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各种各样的生活压力、社会压力、家庭压力，还有政治压力，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使人就是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所以如果是说有这么一种练功的形式可以使人显得很活得很从容潇洒的话，那对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所以当然它的这种影响，就如果是说它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么在我自己的这种实践的状况下呢，我已经发现它就不存在。
有人说法轮功威胁到中国的政权，夏先生您的意下如何呢？
其实呢这个呢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谎话。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不仅是我认为，所有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人是不追求政治权利的世俗权利，因为他是修炼嘛，修炼是出世的，他并不追求世俗权利，这世俗权利他最终是要放弃的，那么整个修炼过程是要把这些放弃的。结果呢，所以他对政权是没有威胁的，没有任何威胁。就是到现在4年下来了，法轮功人仍然是非常和平的，这个最和平的一群人，到现在没有任何暴力，没有任何暴力的倾向，没有任何暴力的表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4年以后已经再三证明了这点。那么在4年之前呢，中共在镇压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任何蛛丝马迹法轮功会威胁他的政权，所以他完全是在脑子里面建立了一个假想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建立了假想敌的情况下，然后呢就开始了对亿万无辜人民的镇压，最残酷的镇压。
那么依您之见，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惧怕法轮功呢？
为什么呢？比如说文革吧，文革的时候也搞镇压，对不对？但是文革的时候镇压呢，它很快，它有很多小的运动，实际上它对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团体的镇压吧，很少持续超过几个星期的。当然，有一个原因呢，是所有的镇压呢，把对手一下子压垮掉了，就打垮掉了，所以呢，没有人能够坚持下来。而法轮功呢，就是说坚持下来了，他越坚持下来了，这个统治者越害怕，那个独裁者他就越害怕，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怎么样对待能够坚持下来不被他们压垮的人。因为他们这一套嘛，用广泛的舆论宣传，然后呢动员全社会的反对，用各种方法来动员全社会的反对，比如说制造自焚案啊，制造各种杀人案啊，来诬陷法轮功，目的呢实际上是造成一个全民的这种社会压力，来迫使法轮功人放弃。那么 四年了还没放弃，所以他就越来越害怕，越害怕呢他增加就越残酷。所以可以看到最近呢，就是有大批的法轮功学员呢，就是传出的消息呢被迫害致死，很短的时间内有很多很多人被迫害致死。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他这个完全是就是为了镇压所造出来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不要说当时不存在，四年以后还是不存在。因为我们在党史啊，在这个自己的个人的经历当中啊，都知道中国政府呢就是那个政权呢，就是说他一直呢就是说是鼓吹的是阶级斗争，是吧？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那么这种斗争呢，就使得1949年以来，还不仅是1949年，从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到1949年以后呢，就各种各样的斗争就不断。在党内整自己人，然后整完了以后呢就整外面的人，夺取政权以后呢就整全国的老百姓。这个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呢，就基本上是政治运动就没有停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培养了就是整整一批一代好几代，就是说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被整的人呢在另外的时间呢他又是整人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人碰到这个政府说什么的时候都非常害怕。而政府呢就是说他在很多情况下是必须找一个敌人打，大家都知道从这个镇压反革命运动啊，然后就是三反五反啊，打老虎啊，然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啊，然后到这个大跃进三面红旗，然后呢就是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停过的折腾。很典型的呢就是说他有真正的敌人他就打真正的敌人，没有真正敌人呢他创造敌人也要打，他就是要折腾。在这种情况下呢，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特别是文革以后啊，又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啊，以前共产主义信仰又没有了，结果呢就弄得没有了精神支柱，那么这个政权呢他就缺乏了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放任的就是说让全党所有的干部都腐败，然后呢让全国人民呢一心的去赚钱，这样呢就没有人去质疑他的统治合法性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整个道德的下滑变成了这个政权维持政权的一个基础了。那么这时候呢就出了一个法轮功，这个法轮功呢他是讲真善忍的，所以呢他要讲真，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个人当时的体会呢，就是说他和这个政权所维持政权的这个必要性啊就相冲突了。那这个政权呢他要求每个人讲谎话，所以他为什么要组织政治学习呢？政治学习就是训练大家在各种情况下都要讲谎话，都要讲实话。比如说六四的时候，六四以后所有的人都必须在单位表态，这个坚决支持镇压，坚决反对暴乱。那么这个呢人人都知道这是违心所言，那么但是呢人人都要说，为什么呢？就是让大家知道你们不能讲真话，必须讲假话。所以呢法轮功一出来以后呢，几千万人或者更多的人的时候呢，那么有这么多人要讲真话了，那有的人特别是当权的这么极个别的这几个人呢，他就害怕了。他害怕什么呢？他害怕人人都要讲真话以后呢，他这个用谎言维持的这个政权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另外呢法轮功讲这个善要对大家都好，那么这个政权呢他要求的什么呢？要求的是搞阶级斗争，要跟大家斗，要让你邻居斗啊，这个同事斗啊，然后呢底下斗上面啊，上面斗底下，不停的斗。所以呢这个善和忍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合适的。为什么要镇压？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尽管法轮功人他不追求权力，不追求这个政治分享政治权力，但是呢如果一个好人群体他扩大以后啊，他本身对那些坏人呢他就是个威慑，他觉得他的那个地盘受了危险，所以他就一定要镇压。
据说这四年来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打压是越来越严重，不仅在中国国内也延伸到了海外，包括美国公民到中国出差也要被判刑。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实际上在华侨社会里面呢，就是在华人海外华人社会里面呢制造矛盾挑动斗争，就把中共的那个内斗的那一套啊硬要强加给海外的这个华人团体。那么花了很多钱呢，就是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呢，或者以威胁手段呢来强迫美国的地方政府 市政府啊，就是和县政府啊，各级地方政府呢，不要给法轮功包抢，就光这个就花掉不知道多少钱。
那么民众向政府反映意见，西方人有什么见解呢？我们再来听一听。
Well, my understanding
我的理解是
is that, PRC
的真正意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人民的国家，有一亿的人民修炼，这基本上是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口，这些人应该会有发出他们自己声音的权利。当超过20,000的人去向他们的政府请愿的时候，他们的政府根本就不听他们的声音。中国政府应该知道，这十分之一的人口不是一个小数字，是人民共和国，而不是政府共和国。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说话的权利，只有这样才是公平的。
蔡先生，依您看，法轮功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前景如何呢？
我想，任何一个经过中国，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在中国生活过，哪怕就是说，不是以移民的身份，不是以外国人的身份，就是以真正中国人的身份，在中国经历过各次运动的人，像我们这种经过各次运动的人，看了法轮功的现状以后呢，都会没有人会怀疑最终是谁失败。事实上呢，就是说，四年了，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仍然毫无成效。而法轮功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壮大。从表面上看，国内呢，就是说没有这么大批的人在外面练功了，但是呢，还有相当多、相当多的人在坚定的修炼，也有不断的有新的人走入修炼当中来。在海外呢，发展速度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多，而且呢，就越来越成熟。从这点上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个中国那个独裁政权对法轮功的镇压已经失败了。不要说前景了，就是说已经是完全失败了。那么将来呢，会只是说参与镇压的这些人，现在海外已经对这个就是镇压的这个主要的罪魁祸首，这个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已经起诉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警告，就是说对他本人、对那个政权和那个政权当中积极参与镇压法轮功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批人啊，他已经不可能把这个国门重新关上了，他们都是一批贪官污吏，他们都要把大量的资金、财产和子女移到国外来。而国外的法轮功呢，已经随时准备，就这些人一旦他们到了国外，那么立刻就起诉，以什么罪行起诉呢？以反人类罪、以酷刑罪、以这些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纽伦堡审判的时候对纳粹主要纳粹的那些这个领导人、犯罪犯所起诉的罪名，一模一样的罪名起诉他们。那么一旦罪名成立呢，他们海外的这些资产、海外的资产、他们的子女的将来的这个生活都会受到威胁。所以呢，就这点而言呢，就是他们不可能这个能够顺顺当当的逃过去。现在讲的是这些迫害法轮功的人这下场如何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法轮功的前景如何。这个法轮功的前景如何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没有任何可以就是值得怀疑的地方。现在考虑的是那些人的下场。
忍耐而平静的力量，如何持续稳定而运转？